好，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三个男人一台戏啊。我们可能习惯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文化的偏见哈、啊，好像男性社会觉得女性怎么样好像啊。那今天我们反过来了，看圣经里面三个男人也可以是一台戏啊。啊，我们看一下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啊，一起来读一下。好，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32节。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去田里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啊，这个故事比较长，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寓言故事一样。那其实这个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还没有信主啊。这个特别我们原来在媒体工作的时候，在国内，这个大家都喜欢看一些西方文化的这个什么这些书啊，了解西方文化。很多人其实他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他不知道从圣经里面出来。一提就说哦，浪子回家，浪子回家。大家好像当做一个西方文化里面的一个典故一样啊。那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是路加福音里的这一段。那从古代到一直到今天，其实非常多的作家包括神学家还有牧师就去解读这段经文啊，解读这段经文。那最离现在最近的啊，当代最有名的一本是那个美国一个牧师叫提摩泰凯勒啊 ,Tim Keller, 他写了一本叫《挥霍的上帝》。那他写的书是登上了纽约这个时报的畅销书的榜单里面。那这本书是专门就谈刚才这个比喻，他用了200页。啊，200页的一本书。那所以我们今天显然没有这个200页的时间哈，他是把这个比喻放在西方文化的那个处境里面。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华人中国人的这个文化生活相关的和这个故事能够碰撞到的大家觉得好像心里比较有这个触点的或者痛点的几个地方，我们一起分享来交流一下啊。那 首先刚才提到了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好像你看他的故事平平常常，但有的文化背景我们没有那个潜台词，哎，所以我们把那个补进来，把重新把故事捋一遍，这样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我们华人文化里面不太熟悉的那个这个潜在的一些意思哈，把它补进来啊。那耶稣讲这个比喻啊，首先就是说当时是一个男性比较主导的一个社会，所以三个男人，哎，所以你主导你就唱戏吧啊，三个男人一台戏啊。这个父亲呢，当时是通常是在犹太人的社会里是这个家主啊，家主，所以这个父亲是老大一样，他决定家产呢，这个怎么处理。那长子呢，因为承担更多啊，和我们华人有一点像，就好像老大是要这个照顾父母，可能默许的，除非有特别的例外哈。那所以长子呢，他会分到这个双份家产，比小儿子会多分一倍，因为他以后要照顾父母啊。那但是呢，这个家产不是活着的时候，父亲活着的时候不做这个事儿，就是犹太人的这个规矩里面是离世之前啊分家产啊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所以我们看到小儿子这个时候提出来分家产，有点像把他老爸看作是要走的人啊，要走的人不承认他老爸的权威，有点像提前，我们说公司提前破产清算了啊，提前进入清算的程序了。那照当时的文化呢，特别是这个他们的土地是一般是不卖的，如果你是把自己的土地变卖了，基本上就看你说我们的话叫败家子儿，就把地都卖了，这个是不行的啊。那但是小儿子说分完了之后收拾一切所有，这个原文这个收拾起来的意思就是变卖，其实他主要能够分到的当时的社会里面，可能不存在什么汽车，对，可能主要就是这个土地，其实就把他这一份是这个传统里面不能卖的，要传递给家人子孙后代的，哎，把他卖了，那相当于让父亲是非常羞耻，就是在整个社群里面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基本上就会视同这个是家有逆子，这所有人家都知道了啊，这样的情况。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浪子的典型的做法了，就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挥霍一空，然后存款跟工作两头空，对吧？哎，然后又遇到，我们说今天的话就遇到经济危机啊，遇到饥荒，好像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放猪的工作。那这边要补进来一个细节，就是犹太人是不吃猪肉也不养猪，他们觉得猪是不干净的啊，猪是不洁的动物啊，所以他沦落到要去放猪就已经很惨了，甚至吃不饱都要吃猪要吃的食物啊。那这个时候醒悟了啊，这个时候醒悟了，想到自己老爸了。那犹太人有句谚语，就是说人不等到说吃猪的那个吃的那个豆荚的时候是不会悔改的，也就是说吃苦头吃到一定程度哈，这是犹太人的一句谚语。那我们看那个小儿子在心里面排练了一套台词，对不对？哎，排练了一套台词，说哎呀，我这个哎，我看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啊，我要饿死吗？我向你认错吧，我得罪了天啊，得罪了这个你，我以后就觉得不配成为儿子了，我做故宫你把我收留起来吧。哎，心里面排练了一套台词，想好了要改过，然后回过家里面来找父亲啊。这个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下面说动了慈心跑出去，而且相离还远就看到。哎，为什么相离还远就看到？我们说可能是不是每一天都在村口看他的儿子有没有回来，因为那当年那个社会谋生的其实渠道很单一的，他知道他这个儿子这么出去最后你要么死在外面，要么就讨饭回来，所以基本上就每天在村口等着他这个儿子一样啊，远远的看着这个孩子。那小儿子的行为相当于这个脱离家族的这个亲友的一个像共同体一样，就相当于我退群了，这个亲友群我退出来了，我根本不跟你们混了，我看不起你们，我要这个活另外一个活法，所以村里面的人这个血缘共同体社群呢也不接纳他，这时候谁接纳他就是和我们没仇一样，就好像是一个断绝关系一样。所以这个父亲跑出来迎接他是在做什么？是在这个让这个村里面让这些亲友们看到我的爸爸愿意接纳他，让他能够平安的回到家里面啊，相当于用他的脸面像让村里面的人给他一个面子，再接纳我这个逆子回家，保他平安啊，保他平安。那这个犹太人的 亲嘴啊，就像我们的拥抱一样或者握手一样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儿子的这个嘴是吃猪食的嘴啊，所以啊，这个父亲没有任何的嫌弃，是不是？哎，没有任何的嫌弃。儿子特别是他的台词，认错的台词还没有说完，对吧？哎，只说了一半，对不对啊？这个然后爸爸根本就没有容让他说完，就去接纳他，就去来拥抱他，然后把他这个带回家里面，敞开家门，然后我们看这个屋子、袍子、戒指，还有鞋子，还有牛犊子，对吧？这个五样五件套是吧？齐全啊，齐全。打开家门，这个大宴亲朋来欢迎他回来啊，欢迎这个本来觉得已经死在外面的人了啊，然后又回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老大的反应是不是？哎，老大本来是正在地里干活，可能一身汗，哎，跑回家，听到这么热闹，又不是过年，又没人过生日，哎，叫仆人个一问，怎么回事？啊，原来你那个不争气的弟弟，让他这个大哥都抬不起头，那个弟弟回来了，啊，然后这个老大就很郁闷，啊，站在门口这个生气是不是？哎，心里面添堵啊，哎，这个时候结果他老爸又出来找他，哎，爸爸就说。找完迎接完老二，这时候又出来找这个老大啊，跟他讲说这个为什么会哎这个去啊一起欢乐，而且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呀，相当于是再次肯定大儿子啊，肯定你在家里面父亲是看到的。那老大这时候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的真实的感受，我们看到通常哎，我们父母有一个接纳的一个感受的话，主动去跟孩子交流，孩子愿意，即使他心里面很负面的感受，他又有安全感说出来。我这么多年任劳任怨，你什么都没给我，现在这个败家子儿回家，你带他好像过年一样，是不是？啊，然后父亲这个时候重新肯定老大，啊，我和你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并不会因为小儿子回来，我爱你就少了，我爱你不会少的，但是你也要接受我一样爱你们。我也不能说爱你更多，因为你在家里我就爱你更多，出去那个同样是我的孩子呀，要理解父亲的这样的心呢。老二是你的亲弟弟，是不是？你看这个老大，这个你这个儿子没拿他当自己弟弟，对不对？你这个儿子，而且前面没有说跟娼妓有任何事情，说他任意挥霍放荡，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是他自己的一个猜测，更具体了，更可怕的一个场景，是不是？哎，来猜测他的弟弟做这样的事情。然后父亲的回应是，你这个兄弟啊，明显对这个孩子的称谓就不一样，你这个儿子如何如何。然后父亲说，你这个兄弟。有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啊，我跟申音，哎，有时小朋友犯错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孩子，你说这你怎么管呢？哎，如果是成绩好了，这我儿子真棒，对不对？哎，好像这个与有容焉啊，有错误这个妈妈怎么管呢？哎，是不是？你这个孩子，哎呀，这个说话都不听劝呢。我们看到这个，哎，称呼的这个就不一样，就心里面那个，哎，那个内心戏都出来了哈。那我们看到这三个男人，对吧？一个老爸，两个儿子啊，你觉得你更能够体会谁的心情啊？你更能体会谁的，比较容易带入谁一点？想想，哎呦，大的、小的，还有为人父母的，或者我们以前是做孩子的，现在也为人父母了，啊，其实每一种性格特质，你可能觉得这个，哎，小儿子首先就不太好，是不是？然后慢慢觉得这个老大有他的问题，会不会？那其实每一种性格呀，你有的时候你看硬币一样，有缺点也有优点，你会想到小儿子可能有优点的，小儿子我们说这个，他想不怕错，想做他就去尝试，会不会？这个在以前计划经济可能不太招人待见，现在这个新经济你搞网络就要试错，对不对？那个谁，那个马斯克怎么说的，我从来不是把一个方案搞得很好我才敢去试，因为那样的话就风口就失去了，我总是就算是个垃圾一个方案，我有个想法我先把它搞出来，然后慢慢再完善它，我不是怕错，如果怕错我就求完美，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个网络经济新经济的时代里面，特别 AI 最不容易出错，对不对？你跟机器比不出错，那你比不过他的，恰恰是你敢于犯错才行。哎，所以这个小儿子这个性格，他的特点他也可能发挥成他的一个优势来着，对不对？换个角度呢，他可能是比较有想法有创意，愿意去探索，愿意去尝试，就算是冲动也愿意为这个付代价哈。那我们这个大儿子呢，好像这个心胸不是很宽广，是不是？有点嫉妒小儿子这个，哎，但是你要知道他也不容易，是不是？从 陪老爸在家的是他呀，这个这个鞍前马后是不是？他可能是那种比较容易体谅别人，体谅父母的期待啊，要知道父母，知道周围人需要什么，他就去默默去做了。他可能是这个能够放下自己去迁就别人这样的人，尽自己的责任，很少任性，很少耍脾气，就算有可能压在心底了啊，就算压在心底了，就比较乖孩子的这种啊。那这个父亲呢啊，我们带入父亲的角色，父母的角色，你可能会觉得这两个孩子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两个人性格是不是很不一样，不好养是吧？两个性格，第一个的经验想 copy 到老二身上不行，第一个要安全感，要舒适，要规矩，第二个就是哎要创新，要反叛，想要自己都做主，哎不听你的劝，就算他做的再差他要自己去试，哎两个明显不一样。这个当父母也不容易，可能让你觉得焦头烂额，又希望他们能够卓越啊，又希望他们少受苦，会不会？你知道有些事情这个不是这个不吃教训学不会，但是哎你又担心对吧？我前两天看网上有个说现在我们人学功课怎么学最快，要么上课要么上当上课学不会的就上当去学，那这里边就有点像犯错那个上当的感觉，是不是啊？正常你跟孩子说他没有听，哎结果他吃亏了，哎这个教训学得更深啊。所以父母呢，你也总是希望孩子又能学到东西又少吃苦头啊。那现实中我们知道人性比较复杂，寓言里面一般把人分成一个角色比较鲜明的，这个好像黑脸白脸红脸怎么样啊。那现实里面我们会发现，可能你大儿子跟小儿子有的时候在人身上这种性格是揉在一起的，会不会？哎揉在一起的，哎或者是忽大忽小啊，或者是里面大外面小啊，或者怎么样。哎你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会有叛逆，就是前面是小儿子，慢慢长大了我们知道啊社会规则各方面的意义价值，哎我们会维护这个秩序，知道社会不能失序，我们可能大了之后变得更能够理解大儿子啊，或者我们外表很乖但是怎么样里面很固执不听劝的啊，这有可能对不对？哎那或者是我表面很刺头，表面像个小儿子，可是你真的跟他一接触呢，不要被他表面这些脾气啊不好相处啊，不要被吓到，你发现他里面其实人还挺温和的。哎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呢？可能是他从小没有遇到好的权柄，父母老师都比较凶啊，都不接纳他，所以他里面很反叛。一觉得这个是权柄，他就心里面就哎就有这么一个反对的一种感觉一样哈、啊、哎，所以我们发现可能不同的性格在我们身上，或者是我们生命不同的阶段，有可能是杂糅在一起的啊，杂糅在一起的。那有人呢可能觉得比较同情这个小儿子，为什么会同情小儿子？你犯了这么多错，那我们带入小儿子，这个大哥家里面一般都是老大嘛。特别在当年那个社会里面，大儿子很快就成长起来，能够分担家用啊，农业社会一个劳力很重要的嘛，所以老大很被重视啊，这个最早能够帮助父母做很多事情，老大就这个哎，各方面都能看到他的样子，也缺不了他。家里面哎，小儿子有我没我也差不太多，从小我就是跟着跑在后面去，跟着大哥的跟班一样啊，跑来跑去。但是呢我不想像你们这样活着，天天种地放羊有啥意思，是不是？哎我不想像你们这样，我想要过不一样的日子，不一样的生活啊，我不想让自己老了之后后悔年轻的时候都没有尝试过。哎我们这样想会不会也能够理解小儿子一点点啊。啊有句话就是说，人类能进步就因为孩子不听父母的话。如果完全听了就没有创新了，是不是？哎他总是坦率讲是有继承的，也有反叛的，文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迭代嘛，对吧？哎迭代就这么往前走的。要不然你想想，这种什么拼多多呀 AI 呀，什么火星探险呢，克隆人呢，这好像不是乖孩子能想出来的主意，是不是？好像都是比较跳脱的，比较不按常理出牌的人的这种头脑风暴一样哈。那我们现代化叫逆商，不怕犯错，敢于试错。哎，这培养逆商，连这个我们有个朋友做那个麻省理工的中国的面试官啊，台湾的一个姊妹，他就说他们面试的时候，最后很多国内去北京去面试，很多孩子上海都特别优秀，最后刷下去的一批人用什么办法？就看逆商，啊，问有没有失败过， 啊，这个失败怎么处理？很多孩子都预备好了，就是从成功到成功，就没有经历过失败。父母把路都铺得妥妥的，结果这个问题就卡住了。哈哈，哎，所以最后逆商在现在其实很重要的啊。那我们追求，但是呢，问题，小儿子的问题，我们带入的想一想，你追求自己的个性、创新、成功，就一定要伤你老爸的心吗？一定要伤害那个爱你的人吗？你看你父亲最后这么接纳后面的表现，你是不是也可以试一下先跟他分享你的想法呢？看看他会不会接受，会不会给你一些建议，甚至他给你个祝福，甚至他给你投资，他是这个什么风险投资，投资你的项目，有没有可能呢？还是你一开始你就用这样一个激烈的方式，不顾及其他人的方式出去闯荡哈？所以我们的自我价值的追求，如果一定要建立在对别人价值的羞辱和贬低上的话，那个我想未必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啊。那我们啊，有错，我们悔改回来，哎，老爸又接纳我，的确我好像可以从头开始。可是整个社群你想想，不一定这么容易像他爸爸一样接纳他，对不对？啊，你说洗白就洗白了吗？别人怀疑你，给你白眼儿，对不对？我们看电视里很多那个什么，从监狱里出来的，哎呀，很难重新融入社会，找工作也找不到，是不是？我前几天看一个视频，还说一个好像是这个卖东西什么什么，就很小的事情被关了几年，然后现在所有的东西都上网，他连去送那个快递。都不让，因为快递小哥要入户的嘛，所以有案底的人连踩单车去送快递都没有办法做，那所以你要付这个代价呀。父亲接纳了你，但你重新融入社会，开始这个新生命，有的时候你以前犯错的代价是免不了的啊，也免不了的，有成本的。那有人呢觉得，哎，这个长子老大是更值得同情。想想他不容易，是不是每天在家里面他哎照顾这么多，朝九晚五打卡，是不是承担各种做人的做孩子的责任，有一天忽然在迎接弟弟回家的这个宴会上醒悟了，为什么闹的孩子总是多喝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你想想我在家里面是不是，他你看哎自己那份花完了回来又分我们的啊，又分我们的，为什么闹的孩子都是这样，不公平啊，会不公平啊，弟弟把我不敢干的事儿全干了，是不是现在又回来，哎，这个什么事儿都好处又少不了他的。哎，可是如果哥哥真的觉得弟弟占了便宜，那你愿意选择这样跑出去吗？然后这样回来吗？你愿意承受这样的一个代价吗？最后沦落到吃猪食，被整个社区的人，村子里的人看不起。哦，他未必，他之所以没有这样选择，或许他未必愿意承受这样的代价，对不对？但这个时候他看到他的弟弟得到的东西，好像得到了随意生活的机会，得到了再次接纳的恩典，但他没有想到他弟弟也为这个付出了代价的呀。年轻的时候我们想要这个诗和远方，浪迹天涯，那上年纪了你又想稳定回去做公务员了，这不可能什么便宜都占的，对不对？很多路径的选择是不可逆的，不可能同时选两条路的，对不对？那我们很多时候像老大一样，可能嫉妒别人得到的，没有看到自己已经有的和别人为他得到的那个东西付的代价啊。如果你看到了，可能就不会这么不平了哈。你求人得人又何愿，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能是表面比较温和，哎，比较沉稳在一个地方啊，但里面不一定，里面可能波涛汹涌，是不是啊？甚至有自怨，一比较有自怨，哎，有自怜啊。可能你对人都很和气，但是呢，也可能是你对人不真的关心啊，你不太 care 别人，哎，所以你情感比较稳定，对不对？你对人其实没有那个真正的那个心，往往是这种浪子冲动型的，他对你好那种真心是吧？他是那种哎这样的一个性格类型不同的哈，所以老大很可能成为那种最好的坏人。啊，很可能成为最好的坏人啊，表面都很好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如果对照在信仰里面啊，大儿子可能相当于那个每天读经祷告聚会，哎，什么都很乖，天天围着这些事情转，开口闭口都是属灵的话，但是不过是社交啊，不过是看到弟兄姊妹要混这个圈子，里面未必能够真的认识到神的爱。这个小儿子大家都不太接纳他，但他可能是真的知道神是那个原谅我呀，神人都不接纳我，但神赦免我呀， 真的唯有神的爱能够给到我呀，啊，可能反而他能够更认识到哈。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性格，哎，都有不同的正反面啊，包括我们跟神的关系都可以带进来。那做父亲，我们在座我们做父母的年长一点的，做父亲也很难啊，也很难，遇到这样的两个孩子也很头疼，是不是啊？我们都觉得父亲原谅这个小儿子很了不起。那其实最让我惊讶的是，他一开始竟然允许他这个小儿子离开，没有任何表示说拦他。你想象一下华人父母，我们中国人会这样吗？肯定拽着他，哎，我为了你好啊，你可千万不要出去啊，把你关在家里面呢。更极端的，我们前两年国内那个，我太太以前在南方周末做记者，他们记者报道那个山东那个一个精神病医院那个副院长网瘾，用电击戒那个叫杨什么来着，叫杨永信，是不是开了一个戒网瘾的？这个小孩父母把自己的孩子为了他好啊，给他送去，结果那里用电击的方法啊，把那些孩子真的都毁了。真的毁了啊！那就觉得为孩子好，即使用这样的方式完全剥夺自由意志，用这种暴力的方式啊，那父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回答什么，在回答孩子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你爱不爱我，我是不是自由的，然后你爱我，但是这个爱去控制我，我就不是自由的。所以爱而不掌控是非常难的，我觉得特别对中国人的父母很挑战的啊。允许孩子叛逆，寻找自己的路，允许他有一个阶段的叛逆，寻找自己的路，然后这个家呢随时开门，你可以回来休息的，你外面不开心你可以回来的，外面受委屈可以回来的，回到家里面得到安慰支持，老爸是一直在背后默默撑你的那个人啊。那我想一开始我就觉得这点就很难，让我做到，我想想我的孩子在这儿跑出去，哎呀，这个放手很难，没有付出爱容易，付出爱之后再放手是最难的一件事啊，是最难的一件事。而且你要知道，这个老爸不是最后一刻才接纳这个犯错的孩子，他一开始允许他这个老二出家门的时候，他没有举起棒子喊我打断你的腿，对吧？他没有这样，他就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在接纳他这个老二跟老大不一样，跟他的期待不同，对不对？跟他想要过的人生，他可能为他的这个小儿子已经计划好的人生，可能相亲的人都在门口了，也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他接纳他的这个儿子跑出去了，没有当时就做出极端的行为，我跟你断绝关系，什么样，你再也不要回来了。我们的电视剧里都看了很多，就算我们自己没有经历，是不是啊？那所以这个过程允许，甚至允许孩子的顶撞，对不对？不能离开的地方是什么？不能离开的地方那是牢房啊。我们要想清楚，这个绝不能离开的是牢房啊！我们孩子他早晚有一天会长大，会离开。为什么中国人很难受接受这一点？因为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养儿防老，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机构跟体制可以分担我们养老的压力，所以孩子在身边呢，就对吧？就更能够照顾我的晚年啊！其实有这个东西在里面，有这个社会文化在里面，这个角色哈。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愿意忍受孩子的顶撞和这个亲友们的这个羞辱也好呀，啊，其实他在为他的儿子背十字架呀，会不会为他付代价啊？不是孩子给我的父母长脸，我们都期待孩子给父母长脸，对不对？那而是什么？老父亲用他的脸面远远的跑出去接他的孩子回来，用他的脸面做承重墙一样，给孩子撑出一个可以犯错的空间，犯了错还能够喘口气儿，不至于被千夫所指，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啊。所以这个不容易。那第二个让我特别惊讶的地方是，儿子回来之后，老爸迎接他，接他，这个戒指鞋子等等都给他，从头到尾整个过程老爸没数落他儿子一句话，一句难听上头的话都没说。我觉得这个也惊讶，我从小到大从来没遇到过。我有错回家之后，我就为什么不想回家，就知道会风暴等着，会有一场风暴等着我，对不对？很多中国的父母，我们的嘴巴都做什么，就像练暗器的一样，飞刀啊，刀子嘴是吗？嘴巴会飞刀的，对不对啊？有没有豆腐心我们不知道，我相信是有的啊。但是那个刀子嘴我们是都经历过了，都经历过了啊。但是看父亲的嘴巴干嘛？ 与儿子连连亲嘴啊，表达感情的，不是杀人的，不是暗器啊，对不对？那我们有的父母是怎么样？自从孩子不听话，不听他劝的那一刻开始，就等着孩子犯错跌倒，然后等到他回来说，看看吧，我说吧，是不是不听我的话吧，还有脸回来啊。我小时候听这话很常经常听的，经常听这样的话的，其实很小的事情，哎，就是好像他就等着你犯错的时候，在你最难受的时候，最痛的时候怎么样羞辱你，让你下次再也不敢不听他的啊。我们就在这样的文化里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孩子最后怎么样选择封闭自己的心，跟父母封闭自己的心，再也不敞开了啊。我们父母更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压倒了给孩子机会，让孩子信任你，这个时候孩子他就不信任你了，是不是？他最软弱的时候向你敞开的时候，你是给他的是羞辱，其实你在往外推他，尽管他迫于生计，对不对？他不得不回到家里面，因为能吃饱，但是你已经把他的心完全推出去了，就是他在家里他心都在外面啊，这个是很可怜啊，很值得同情的一件事情哈、啊，但我想是非常多的家庭里面真实发生的。我们境界内容里面有本电子书，就叫这个《医治爱的河流》，里面非常多这样的这个故事啊，在主的爱里面被医治之后分享的生命改变的故事啊。那我们看到，好像有的错误，哎，我们如果你能够接纳他，孩子就有一个重新的机会起来。那可是我们人总是会想，那有的错误是不必犯的呀，我们总觉得孩子是吧，有的错我去接纳给他机会，但有的错太幼稚了呀，是不是？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更有智慧，更聪明的为我们的孩子规划啊一条成长的道路，所以我们忍不住想要把错误分类啊。我自己信主，刚刚信主之后，我看到这个故事之后，我也想，哦，那看来有的错成长过程当中是必须犯的，我觉得我很被提醒，很有得着啊！有的错是必须犯的，他不犯这样的错，他就不能够真的成长。他如果不经过叛逆，不离开家，他就不能够真的找到家，真的回来，他就不能真的找到自我。他一辈子听父母的，他就没有自我的独立的面对生活压力的能力啊！哦，那这类错是不是就是必须犯的呢？不犯就不能够真正成长啊！我觉得我很有收获。哎，那我想，那是不是有一些不必犯的错呢？哎，就是比如说你今天走到这儿跌倒了，明天这个水坑你又跌倒了，这不是你很不明智吗？是不是？不要在同一个错误里面跌倒啊！或者是我们辅导孩子，辅导我的小朋友，前两天这个成分式哈，那一个功课也好啊，一个功课这些细节，哎，不要犯那些低级错误。如果是这个粗心啊，马虎，哎，这类的错误我们就觉得太低级了啊。如果你是这个大题啊，没有解题思路啊，我们还能够接受，对不对？哎，那我们觉得这类错误，哎，可能是这个属于应该避免的一个错误哈，应该避免的错误。所以我们忍不住在心里面把这个孩子成长当中遇到的错误分成可能是不得不接受、必须犯的错和那些不必犯的错啊，那些不必犯的错。哎，可是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比如说我就举自己的做例子好了，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认为我所有的错误都是不必犯的。都是不必犯的错误，你这太幼稚了，太劝你不听，我吃的米饭什么比你吃的什么，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是不是？我们都习惯听这样的话，所有的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在一个成人眼里，的确很可能，我非常同意，一个成年人的眼光，孩子的错都是可以避免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说孩子天然有犯错的权利？他就是在犯错当中学习的啊，他就是在犯错当中学习的。那没可能只犯一次错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就学会了轮滑，就是肯定摔倒很多次的嘛，对不对？你只犯一次错，发音就错一次，你就学会英语了，开玩笑嘛，是不是？只犯一次错，分数应用题就会了，一个这个什么入水管，一个出水管，头疼死了那种题，对不对？不可能只犯一次错你就会解的。所以通过犯错能够学习的秘诀，恰恰是要允许重复犯错。你觉得怎么不断的犯错，恰恰是你能够接纳这个孩子才能真正的成长。我们自己学东西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哈。所以秘诀就在于重复，接纳那些在我们眼中看为低级 幼稚的错，就是因为你看起来低级幼稚，所以才需要接纳呀，对不对？很高级的错误叫错误吗？很高级的错误叫艺术，好不好？啊，很高级的错误叫艺术来的，而且只有一次的那种高级错误，通常价值连城，会不会？你别说需要你接纳了，你连接触的机会都没有，都挂在墙上呢，在博物馆里面、展览馆里面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珍惜孩子犯错误的机会，孩子是在邀请父母参与他生命的成长过程，他在允许你啊，参与他生命的成长过程，感情就是在这个时候培养起来的。他得奖的时候，所有人都夸他，都献花，对不对？就是在他不那么开心啊，遇到负面经历的时候，父母的爱才让他感觉到那个是真正的爱的连接啊。所以我们想的是什么？把孩子培养成零差错的优质产品。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全宇宙只有这一件的高级的艺术品啊，是不一样。我们以为我们的要求很高了，其实我们是在培养产品，培养产品容错率极低的产品啊。所以真正的智慧不是我们用人的聪明啊去区分这个错误是必须犯的还是不必犯的，低级的还是高级的，你区分反而纠结，会不会心里纠结？所以更简单的方法，低成本的方法，用神的眼光就去原谅饶恕就完了。而原谅多少次？70个7次，就是无限多次，因为神为孩子的每一个错误配了刚刚好够用的一个原谅的恩典。我们不要把神配好的东西我们偷走了啊，偷走了。我们去接纳去原谅，就是去给孩子永远给他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一个机会啊。那这个故事的结尾挺有意思的啊，有没有发现啊？结尾的部分相当于和开头完全是翻转的。开头是什么？开头离开家那个儿子现在坐在家里面，开头在家里面很乖那个儿子，留在家里面那个儿子反而现在怎么样？反转，站在门外面啊，站在门外面愤愤不平啊，站在门外。小儿子呢犯错，自认为自己失去了做儿子的资格，爸爸呀我做个故宫就好了呀，我没脸做儿子了。大儿子呢一直待在家里面，但是心里面其实把他爸当老板，我每一天这么你都不给我，很多抱怨，把他老爸当老板，他自己拿自己当故宫，其实没有当儿子，没有觉得父亲的都是我的，是不是？跟他父亲来算这些事情。所以一个烂在表面，一个烂在里面，两个孩子都悖逆，会不会？所以也是亲兄弟了啊，一对难兄难弟啊。那最后结尾是开放的结尾，为什么说开放的结尾？老大有没有进屋没说，对不对？哎，爸爸只是出来邀请，哦，我们和这个弟弟一起开心快乐吧。老大有没有进屋不知道。那小儿子结尾也没有落听啊，小儿子你洗心革面岁月静好了吗？还是你会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犯过错的人会容易再次在那个问题上跌倒，有没有发现？你喝过酒的人，哦，我发誓我戒酒，哪天不开心了又喝了，或者哪天又很高兴也去喝了，对吧？什么理由都可以把他带到那个过去那个错误里面啊。所以小儿子就从此就哎咸鱼翻身了吗？哎，也不一定，也没有交代。所以这个老爸给出去的爱很冒险，对不对？很冒险，可能两个儿子都好，也可能也可能都让他伤心心碎。爱去冒险呢，就是要接受自己的爱可能心碎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做的好像都很到位了，前面跑出去迎接小儿子浪子，给他第二次机会，现在呢也跑出去主动的去请大儿子回来，也给他机会，大家一起快乐，一家人一起快乐，愿意每一个孩子都回到家里面，无论这个孩子他知不知道自己错了啊，无论他知不知道，或者是他觉得自己特委屈，像老大一样，哎，觉得自己特委屈，不觉得自己有错，不管这个孩子是知道错还是不知道错，父亲都希望他能够回到自己的爱的里面啊，而且等他的孩子们醒悟。等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明知道他错，但你等他，这个等是最头疼的啊！等是真的是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等我的孩子，等他自己明白是，哎呦，真的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哈、啊！而且等候的过程当中，他的爱是持续的供应的 持续的供应给他的孩子，他并没有因为小儿子跑出去不听话就把他的爱收回来，你不乖我就不给你了，没有这样啊，也没有因为小儿子回来了就少给老大，不够分了，必须把老大的再拿过来一点给老二，没有这样，一样的爱他们，丰丰富富足够用，而且很挑战的是给每一个儿子选择的权利，前面给到老二，对不对？你要出去出去吧，我不拦着你，现在也给了老大机会啊。当年小儿子出去的时候没有硬拉着他拦着他不让他出去，现在老大站在外面也没有硬把他拽进来，会不会都给你们自己选择自由选择的权利，无论你走出去还是你走进来啊，自己选择的心甘乐意啊，心甘乐意，爱是不强迫人啊，爱是不强迫人。那我们看一个父亲两个儿子三个男人一台戏，是福音的戏码，对不对？是福音的戏码，世人和天使，圣经也说，保罗说世人和天使都好奇的观看，哎，我们这台戏啊，我们如何选呢？看到这几个人如何选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依然可以，无论我们在现场呢和在网上看我们这个信息分享的弟兄姊妹哈，无论你觉得你像哪个儿子多一点，还是说你还不知道这个信仰的个第一次听这个故事啊，无论怎么样啊，或者是你已经觉得这个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耳熟能详了啊，神都给我们更新生命，重新做选择，重新做决定啊，在人生每一个路口都可以决定走进去还是走出来啊，都可以重新开始啊！父亲不会用那个诉苦，用情绪绑架啊，不会用情绪绑架自己的孩子，也不会用暴力强制。结局有可能是父慈子孝大团圆，但是也可能矛盾激化，会不会？也可能矛盾激化啊！我们设想一下，可在一种最差的情形里面，大儿子里面这个不满越积攒越多，哎呀，这个，哎呀。怨恨呢、啊、怨恨呢、啊、嫉妒啊，羡慕嫉妒恨呢、啊、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人，他最容易做出那个伤害别人的举动，因为他觉得理由充分呢、啊、我是被剥夺的人，老爸偏心呢、啊、所以他里面那个哎会咒诅弟弟呀、啊、圣经说的恨人就跟杀人差不多，你里面的苦毒越攒越多，最后你很可能做出伤害父亲伤害弟弟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悔之晚矣。那小儿子呢，如果是最不好的一个情形，可能怎么样？刚才我们说了，可能重新又犯错了，重新又跌倒了，对不对？哎呦，周围人不接纳，怀疑我，这郁闷呢、啊，我又去挥霍放荡，放松一下吧。啊，我不愿意承受这个悔改要付的代价，啊，重新被拉回去，重新被拉回去。而且我爸爸这么愿意原谅我，那我就啃老算了，会不会？我们利用神的恩典，利用父亲的啊父母的原谅跟爱。对吧，我欠了债那就父母来还吧，我铁了心啃老了啊，这是最差的情形。这个最差的情形也并非不可能，因为耶稣讲那个比喻讲那个故事，父亲就代表了神的形象，就代表了神啊，他为了叫这个两个儿子都叛逆啊，我们刚才说为了叫这两个儿子回家，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派到这个世界上来，叫这两个儿子回家吃饭了啊，还要回家了，要回家吃饭了啊啊！用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叫这两个不听话的，无论是表面还是里面啊，两个都不乖，把他们叫回来。那耶稣来到这个人世间，两个儿子可能有的觉得自己错了，有的人未必是承认自己错呀，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啊。那耶稣就像光一样，照到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照出我们生命的真相。原来我们又像小儿子一样叛逆任性啊，又像老大一样心里面自己觉得自己对呀，嫉妒别人呐、啊，觉得不公平，想要替神审判，觉得我如果做爸爸，我可不会这样，对不对？哎，我做的会更好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面前，在父神真正的儿子面前，我们里面的真相，哎呦。好像被手电筒照出来了，黑暗的角落里都被照出来了，人一下子真相被曝光的时候，他很可能拒绝这样，他们选择什么？谁揭露我的真相，我就把让他消灭，我就消灭他，把手电筒关掉，把灯光关掉啊，让显露我们真相的人消失。所以我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给出的原谅的一个极致，神的一个原谅和饶恕的爱。那今天我们想，这位舍命爱我们的天父呼唤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回到父神的家里面，他站在门口来盼望我们，他走出家门来邀请我们，从这个世界的诱惑试探，从我们自我的中心，自己的罪的感觉，受伤的感觉里面回转回来，不要再躺在你原来的感受里面了，啊，真正的回到父神的家里面，他愿意再次信任我们，愿意为我们冒险，不怕失望，不怕心碎，给我们每一个人再次自由选择的机会，啊，自由选择的机会，他愿意为这个付上生命的代价，啊，耶稣的生命是一个撬动我们改变的一个恩典，人和人之间已经互害了，没有恩典做润滑，改变都不可能，啊，耶稣的生命让我们明白过来，有人为我们生命的成长付了这样的代价，啊，这样饶恕的恩典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选择回到他的家中，啊，回到他的家中，啊，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分享。